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住房危机的问题。其实解决住房危机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的时间，到底怎么解决呢？没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案，而且跟住房行业密切相关的行业和从业者可能也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圆洲资本的刘小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好，我们现在请来的是来自圆洲资本的负责人刘小虎先生。小虎你好。
哎，你好，你好。
继续我们上次关于住房危机的讨论哈。那除了是建筑更多的房子去出售或者出租之外，像世界上人口密集型的大都市，在解决这个住房问题方面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可以参考吗？
现在有一些其他的开发商，他们也在尝试一些新的解决方案。这个话题其实聊了很久，就是 BTR， 就是 Built to Rent， 也就是说他买好，他建好了一个公寓楼之后，他实际上呢，他并不是修好了去卖，他是修好了去租租。那么这种模式实际上在美国和欧洲是非常非常的常见。你也知道，在美国它实际上有一些银团，或者说是有一些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些家族，或者一些大的一些公司，他们实际上都会购置很多很多这种 BTR， 就是 Built to Rent 的建筑，然后他们会统一进行管理。比如说你像纽约，其实像纽约大部分的公寓都是 BTR 的嘛，就是它并不是销售的，而是它是直接进行出租的。那么这种 BTR 的这种公寓对比传统的这种出租公寓来说呢，第一，它可以提供给租户更好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租房的一个体验。因为比如说你可以同样一家公司内，你可以今天在这边住，然后可能过几年之后你 switch 到一个比较大的 family， 你就可以搬到这家公司体系下的另外一套公寓去做。然后同时呢，他们不管是从物业还是从设施方面都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服务。但是这个模式在澳洲目前也有一些问题，其中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借款的，这个可能跟借款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种公寓他们一般来说利润也不会特别的高，尤其在初始的时候，所以他们而且体量相对比较大，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需要银行给他们提供一个前期的一个 construction 建筑贷款这样的一些支持。但是目前来说呢，澳洲银行这边还没有给 BTR 这些项目提供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支持，所以这种项目目前大家其实是在考虑了，但是想要推进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随着我刚才说一系列的变化，因为一旦利率下降了之后，房价可能会一定程度的上涨，一定程度的上涨。当一个国家的我们说它的房价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像 New York、London、Tokyo 这样的，就是伦敦、纽约、东京这样的一些区域，它自然而然的会慢慢转向一个像 BTR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更多的是以出租房屋，尤其是在我们说像悉尼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区域，这种 BTR 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模式去解决大家的一个 affordability 和一个住房短缺的一个问题。
确实最近澳洲的媒体也有报道说，有一些澳洲人是打算可以做一个终身租房的模式，而不是那种 Australian dream， 就是一定要自己建一个大房子了。
对，所以你看啊，最早的时候我知道你的核心问题其实讲的是政府规划部门，但是其实我觉得规划这件事情，因为澳洲并不是第一天建立的，澳洲住房市场也并不是第一天才有，实际上住房短缺也不是第一天才有，所以说我就是说它的规划部门因为各个部门之间沟通会导致不是特别顺畅而审批过慢的这个情况，它也许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它没有办法非常迅速的或者说是我们说 substantially 的去改变现在这个住房短缺的这个问题。本身建房又是另外一个效率很慢的一个流程，而且你要启动他们建房，你还得足够给他们足够多的 commercial incentive。 所以说你看，那么 commercial incentive 又关系到一个利率，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都是一连串下来的
连锁反应。你刚说到这个连锁反应，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滚雪球的效应，如果是明年澳联储把利率降下来了，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想要买房。但是我最近也听到建筑行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很多建筑公司都已经渐渐倒闭了，就越来越多的建筑公司倒闭。但明年也许这个开发商愿意动起来了，但是很多建筑公司已经倒闭了，又出现这个人手短缺的问题。人手短缺的问题在澳洲也不是第一次出现，是一个长期问题，就会有恶性循环，就不断有问题出现，是吗？
我觉得建筑行业的问题呢，它更多是一个行业内部的一个洗牌，其实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建筑成本显著上涨嘛，对吧？建筑成本想显著上涨的话，因为你知道实际上这边的建筑商就是我们说的 builder， 他实际上是需要去垫资的，然后他接了项目之后，而且澳洲一直以来都是 fixed contract， 你比如说他在疫情之前他接了一个项目1000多万，但实际上到疫情结束甚至或者说疫情中的时候，这个费用可能已经涨了1200-1300万，那实际上对于这个时候他其实这个项目他很可能就是亏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很多就是现金流不是特别好的一些公司，或者说哪怕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公司，他们实际上也会遇到现金流一旦管理不善，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他就会面临一个被洗牌的一个风险。这个很残酷，但是这也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常态。但是我们说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现在的建筑成本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它没有像之前上涨的那么快，而且我觉得有一定就是趋向缓和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就是建筑行业，你刚才说这种倒闭潮其实倒是已经得到了缓和，因为它洗牌已经接近完成，所以说这个倒是 OK。 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是谁来修，谁去开盘，开盘之后然后这些人才能够去对应的有他们的去工作。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比较澳洲比较大的一些公司，他们现在其实也在讨论这个 modular building， 因为其实你知道 modular building 就是模块式建筑，它实际上就是预制房嘛，就是它会提前都修好，然后你再像就是像 modular 就是某种形象一点，就像搭积木一样把它搭起来，那么这种它一定程度上可以很高的去提高这个建筑的效率，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去降低成本。他们现在也在前往中国去探讨这种 modular building 的可能性，但是以前这种它某种意义上会对澳洲的这个工会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 modular building 其实在澳洲一直都没有去很好的去实行。但是其实你知道包括伦敦纽约这样的一些城市，它其实 modular building 现在用的也很多，所以这也许是一个契机。具体的细节的话也不方便去聊很多，但是因为澳洲这边也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你预制房实际上你运到澳洲来，你还是需要符合澳标，那也就是说你这边的内装我们就是说还是需要在澳洲这边去完成。那么具体这个东西它怎么去分配这个工量这个成本，这中间也有一些很多内容和细节要去探讨。但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向嘛，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就像我说，它也解决了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建筑成本过高，建筑时间过长。
你指的是那种就是那个房子已经建好，然后你多少钱买了就直接拉了放在你家的地上
不是，你说的那种是太空舱，那不一样。它是我说的 modular building， 就是它那种就集装箱预制房嘛，它的房子其实整个骨架都跟你搭建好了，其实所有的就像拼积木一样，它所有的部位都已经跟你做好，你不用从零开始做。到了澳洲之后，你直接把它就是进行组装就行。你在中国200-100多层的房子都可以用 modular building 的。现在中国实际上在中国境内的话，它实际上这种 modular building 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那在伦敦，就像我刚才，伦敦、纽约现在也开始大范围的去使用这个模块式的一个建筑，所以这其实本身是一种更高效的一种建筑方式。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它一直在澳洲这边是没有办法去推展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圆洲资本的负责人刘小虎先生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